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祈求你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都不断的加增。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爱你更深。多谢你带领我们今朝能够回到你的家，我们一同的来到亲近你。现在我们打开你的话来到去阅读，求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将你的真理藏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非常之敬佩一位牧者，就是滕近辉牧师。他是多年来担任宣道会北角堂的主任牧师，还有一段时间他都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他一生忠心、很辛勤的来到为神工作，他写了很多本属灵的书籍，带给弟兄姊妹很多生命的造就。当我有机会出席他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就听到北宣的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讲，滕牧师为神做了这么多事，是不是他在天国里面会得到很大的奖赏？我不知道各位，当你听见一位很努力侍奉神的人，他离开了，他回到天父怀中，是不是在天上神会为他预备有很多的奖赏、很多的赏赐？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彼得他同样都有一个的疑问，他彼得呢，他的疑问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想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跳前一章，我们看看到底彼得提了一个什么的疑问。希望你打开了圣经呢，就不要冚埋了。找到第二十七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出来。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去问耶稣，我们撇下了这么多东西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些什么呢？你估耶稣会怎样答呢？耶稣是不是会因着他们已经撇下所有的，将来他们会得更多呢？于是接着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就要解答彼得这个的疑问。剛才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比喻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个的家主，他出去聘用一些的工人来他的葡萄园那里工作。所以我们见到第一个的人物出现的，就是这一批等待工作的工人。有一批工人好想做工的。在这里或者我稍微讲一点的背景，由于当时巴勒斯坦的经济不是那么好，所以很多人是没办法有长工的。既然现在没办法有长工，于是他们就只好做散工，哪里有人请他就去哪里工作，每日就在街市上面就在那里等等，有些人来聘请工人他见到有些人在那里闲站，他就说会你我这里有工做，你做不做那你帮我做一日几多工钱大家就讲定。于是在市集上面就有很多这些聚集的工人，等人请的工人，还有他们每日拿到那些工钱刚刚好可以救他们一家的生活。所谓有工开就有饭食，没工开可能就要挨饿。每日就拿了那些工钱回到家，可能交给太太，第二日太太就可以去买东西，于是全家呢就可以有温饱，全家呢就可以得以存活。但如果那天 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批的工人是很渴望有工作的，很盼望有主人来到请他们做工。我们先来到看看有第一批的工人，请大家一起看第二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到底清早是几点钟呢？原来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是三个钟头三个钟头一个的段落，清早就是朝早六点钟的时候。这批工人真的很勤力啊，朝早六点钟证明他们很早已经起身了，因为可能他们挂住今天找不找到工作呢，于是一大早就跑到去市场上面在那里等了。他们等工作，可能有一些人是昨天没得开工的，他想着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工作，如果不是家里就会挨饿的了，所以他们很早就已经来找工作。结果很特别，他们就遇到这个的主人，就邀请他们去葡萄园工作。然后我们看看第二批工人，第二批工人是几点钟呢？圣经那里说约在自初出去，自初就是朝早九点钟。主人出到去见到在市场上面仍然有人站在那里，于是他又说来我的葡萄园工作。第一批工人主人是跟他们已定好工价的，你在我这里工作一日我就会给一钱银子给你。但是第二批工人呢，主人不是这样讲，他说你当得的我必定会给你。所以第二批工人可以说带着一个信任，带着一个信心，他就去开工了，深信这个主人是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然之后跟住这个主人还继续聘请工人，于是第三和第四批就是在午正，即是中午十二点，和下午新初，就是下午三点钟，每隔三个钟头这个主人就出去聘请工人来他的葡萄园工作。然后去到最后一批，最后一批是几时呢？就是有初的时候，有初已经是来到下午五点钟，距离收工得回一个钟头而已。但是这个主人仍然很急地找工人入他的葡萄园工作，所以这个主人就说你们为什么会整日在这里闲站呢？这些工人怎么答呢？因为我们碰不到有人请我们啊，我们都很想开工的，但是我们碰不到人请我们。于是这个主人就邀请他们入去葡萄园里面来到去工作。所以这个主人呢是很辛勤地来到聘请人入去的葡萄园里面来到去工作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的工人是等待着开工，他们很期待有工开。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的主人，我给一个名给他，这个主人是一位十分慷慨的主人。第一，这个主人很主动啊。如果你要请工人，是不是一定要你自己出去邀请呢？大概这个主人可以吩咐他一个的管家去到街市那里呢就可以请人回来，但是这个主人不是，他很主动，他自己亲自去。他不单止亲自去，他还每隔三个钟头，每隔三个钟头又再去市场上面 请人翻嚟啊？点解佢咁努力去请人翻嚟呢？就因为佢个葡萄园需要好多好多嘅工人。呢度又系有少少嘅背景啦。葡萄收割嘅季节呢系好短促嘅，因为当啲葡萄成熟之后呢，就会有雨季来临啦。如果你唔系趁住雨季来临之前，将啲葡萄全部割晒落嚟呢，到落雨嘅时候，呢啲葡萄就会腐烂啦，于是你嘅损失就好大。所以呢个主人系好想趁住就可以收割嘅时候，赶快嘅收割，所以佢系不厌其烦嘅，一次又一次出到去市场上面招请人嚟去佢嘅葡萄园工作。呢个主人好需要工人为佢工作。后来到咗下昼六点钟要分发工钱啦，于是主人就叫嗰个管家去负责分工钱。今次分工钱咧系啱啱调翻转啊，由最迟嗰批开始派发嘅，于是嗰啲五点钟嚟到葡萄园工作嘅人咧就第一批领取工资。好出奇喎，佢哋竟然间系攞到一钱银纸啊！有冇搞错啊？佢哋做咗一个钟头啫，点解佢哋会攞到咁多嘅工钱呢？所以对于嗰啲第一批就嚟嘅人，觉得好诧异啊！呢个主人你系咪经济学有问题啊？点解会咁样计数嘅呢？是应该多劳多得，是应该公平公正，是应该呢按照你做了几多嘢你就得几多的工钱。于是这一批的工人就心里面非常之不开心了，但是这个的主人是分给他们每人都得到一钱银子。这个主人是一位很慷慨的主人，他关心这批工人的生计，因为一钱银子刚刚好可以足够一日的生活的费用，所以这个主人就按他们所需的来到分给他们。结果第一批的工人就投诉了，第一批的工人可能举起一个牌抗议抗议，他们在这里投诉。好不好，现在请大家掀去第二十章，我们由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十六节。第十一节一直到十六节，请大家听我读出。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么？家主就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么？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么？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一批第一批来打工的人，他们心里面实在有好多的不平啊，点解呢？点解呢一个嘅主人系会俾咁多钱俾嗰个只系工作咗一小时嘅人？系咪好唔公道啊？好唔啱？因为可能系佢哋嘅心里面起咗一啲嘅疑问。第一，就因为佢哋以为自己必要多得啊， 这个是他们过分的自大、啊、以为那个一个钟头的得到一钱银子，那我们就起码五钱啊六钱银子啊或者更多的银子吗？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怎不知这些要求都是不切实际，他们太过自满了，太过自信了，还有他们妒忌这一批迟来的人，圣经说他们就红了眼，心里面好不平，为什么他们会得这么多。各位，我不知道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跟身边的人作一些的比较，咦，有些弟兄姊妹比我更好、啊、有些弟兄姊妹比我更落力的来到去侍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心里面就觉得，咦，这个人配吗？这个人可以为神做这么多事吗？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与人比较。圣经鼓励我们千祈不要同人比较，还有不要过分的自信，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圣经这样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原来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白白来到去领受，一切都是出于神。刚才我提过滕近辉牧师，滕近辉牧师出了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名字就叫做都是恩典。原来在滕牧师的生命里面，他觉得他能够服侍神，他可以为神去做少少事，完全都是出于恩典，是神给过他的，不是我们这批人有什么的本事。今天你和我有什么不是神给我们的呢？我们能够去服侍完全都是出于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去学习，原来神给我们的是很丰盛的，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那个做了一个钟头的工人，怎想到这个主人会给一钱银子给他？他真的想都没想过，所有的东西都是领受的。那到底这个比喻是讲到什么呢？我想做一个的总结，这个比喻给我们对神有七个好深刻的体会。因为这个比喻最主要讲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原来每一个工人他入到来葡萄园领取那一钱银子，是代表神给我们的救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得着神的恩典，无论你迟来早来。所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每一个都得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看看神的恩典有哪几方面。第一，救恩是神主动的，是全然出于神的权能，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圣经里面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原来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计划了救恩，所以他就差遣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为了要救赎我们。神为我们已经预备好救赎的计划，我们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来到去接受神的恩典。所以救恩是神作主，救恩是神施恩，救恩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好需要掌握第一点。第二，神决定救恩的条件。我们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出于神。救恩我们是凭信而得，我们就是去接受，我们就是去得着神这个的恩典。好像那批的工人一样，他们呢是被邀请进到葡萄园里面工作，无论你几多点钟，你都是得到同一样的东西，因为是神的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了。第三，神今日仍然在这呼唤人进他的国度的里面。今日神仍然好期待有更多的人可以入到来他的葡萄园里面得着神的恩典。所以今日你和我需要好努力的去传福音，带更多的人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得着他的恩典。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的姊妹，她在短短三年几里面带了她的爸爸妈妈，带了她的哥哥，一家人信主。这位姊妹时时心里面都记挂她家里面未信主的家人，她很恳切的祈祷。有一次她就邀请了她爸爸妈妈来启发课程，好感谢神的预备。在启发课程里面，这一对的夫妇就决志信主，后来还受浸加入教会。另外一位的姊妹又带她的哥哥来参加我们一个的布道会，亦都是好感谢神的恩典，在布道会里面她的哥哥就决志信主。这位姊妹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因为神的救恩就是这样临到他的家庭的里面。各位，我不知道你今天你怎样看，神仍然在这里等待，神仍然在这里呼唤人，让我们与神配合，努力地去领人归主。第四，凡是愿意的人他必定拯救。我们的神有能力拯救所有愿意的人，凡是愿意的他都拯救到底。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那些的工人他们愿意来到去作工。第五，神对缺乏的人是充满了恩慈。记不记得最后一批就是下午五点钟的工人，因为主人出到去竟然间见到还有人闲站。有些解经家说，会不会这些闲站的人是一些比较老弱的人，因为其他后生的身壮力健那些呢老早已经被人请去了。那去到下午五点钟还有些人，可能他们身体上面有少少的问题啊，或者呢是比较年纪老迈啊，他们呢想找工但是没人请。但是这个的主人去到五点钟仍然请人去他的葡萄园工作。今天我们的神是怜悯所有的人，没人是被拒诸门外的，所有的人神都爱，让我们今天都同样带着这份的爱活在今天我们的世界上面。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让我们用神的爱来到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去包容他们。第六，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神应承每日你的工钱就是一钱银子，他最后他就成就。神所答应的他必定成就。然后第七，在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的主人，他的恩典是丰厚无比。神的恩典是我们往往我们测不透的，因为神的恩典就这么奇妙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抓紧神的恩典，我们今天都是活在恩典的当中。所以这个的比喻答了彼得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侍奉多一些你将来就会得到更大的赏赐。我们每人都是得到神的救恩，但是侍奉是你和我觉得我们是要去回报神的恩典，侍奉是我们不配的，但是我们却是愿意来到参与侍奉。有一次我在飞机场就见到一幅很特别的图画，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的爸爸拖着他一个四岁左右的仔，两个人搭飞机。那这个爸爸呢就拖着个夹，但这个仔在旁边呢就猛地跟爸爸说，爸爸爸爸，我要拖这个夹，我要拖这个夹。于是这个爸爸没办法，就只好呢将他的夹、那个拖柄那里有两条铁的、他说这样啦，我拖一条你拖一条啦、于是这个仔很开心、因为他可以拖这个夹、于是两个人就一起拖这个夹走埋去柜位那里。我想问一下你，到底个夹边个拖的呢？是个爸爸拖的，不过他让一个恩典让个仔有份可以一起拖。原来今天我们的侍奉是我们不配的，是神给机会我们，给我们可以来到去服侍他，给我们有一个参与，给我们有一个可以这样去投入的恩典。有哪个有资格为我们一位荣耀的神工作呢？我们都没有资格，但是神却是给机会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去服侍。刚刚在过去的礼拜五就是启发课程最后一堂，今次好感谢神，今期的启发课程一共有31个人决志信主，在70多位新来宾里面有31个人决志信主。每一次我心里面都好感谢一些弟兄姊妹来到参与启发的侍奉。你想想，10个礼拜每个礼拜五晚你都要回来投入服侍，有些人做组长，有些做副组长，有些做核心组员，参与成组里面的侍奉，甚至有些人是做总务。做总务是做什么呢？就摆好晒啲名牌啊，当啲饭菜嚟嘅时候帮手摆好啲饭菜啊，负责布置啊，然后呢到食完饭所有嘅人去分组嘅时候，呢一啲嘅总务就收拾场地。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嘅姊妹好落力喺度做总务嘅工作，我就埋去多谢佢，我话姊妹真係好难得啊，你咁落力侍奉。你估佢点讲呢？佢话能够服侍系神嘅恩典。各位，原来我哋能够去服侍神系出于恩典。所以呢一个嘅比喻俾我哋睇见呢个主人佢嘅恩典系何等嘅浩大， 我们就觉得很不配，因此让我们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为神工作。我们只不过是在祂的工作里面有份，是何等大的祝福，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话我们乐意为神工作，因为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却给机会我们，我们可以来到服侍祂。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透过这个的比喻，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丰富富，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多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有份，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求主你叫我们不单止为着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献上感谢，更加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人未信靠你的，让我们更努力去做得人的渔夫，以致带更多人到你的面前。又求你叫我们都带着一个战兢的心，我们不配的，但你却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你，让我们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在你的恩中，我们来到服侍你，见证你的作为，高举你的圣名。求主你就拖带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不断的成长，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使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